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个礼拜二，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同前国防部长帕内塔将出席美国众议院举行的一次听证会，就中共支持美国敌人的问题向国会作证。该听证会由美国众议院对中共委员会举行，主题是专制结盟，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对手的支持，重点将关注中共与俄罗斯、伊朗等美国对手的关系。鉴于俄罗斯发动了入侵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当前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这些关系变得更加重要。蓬佩奥是公认的对华鹰派人物，曾经推动了川普政府一些强硬的对华政策。他批评了美国过去与中共的接触，并宣布中共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族人的镇压是种族灭绝。拜登政府亦一直保留这一讲法。与蓬佩奥相反，帕内塔在任期间主张与中国进行更多的接触，以避免冲突。他主张美国通过提高科技水平来与中共竞争。礼拜二，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宣布退出政坛。同一日，国际领先的咨询顾问公司美国全球战略公司宣布，莫里森将加入该公司，担任非执行副主席。莫里森在2018年至2022年担任澳洲第30任总理，是美日印澳四方对话的创始成员，以及澳美英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安全协议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美国全球战略公司在礼拜二发布的声明中，称赞莫里森在国际事务和防务政策的最高层面拥有非凡的经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曾经在2020年12月被时任美国总统川普授予统帅级公职军团荣誉勋章。美国全球战略公司主席奥布莱恩称赞说，过去十年中，莫里森被广泛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世界领导人之一。奥布莱恩曾经在川普入主白宫期间担任国家安全顾问，他的公司拥有一支在白宫、国务院和五个大楼工作过的顶尖专家团队。礼拜二，美国国会议员表示，一项换取共和党支持向乌克兰提供近600亿美元援助的边境安全协议已接近完成，但可能不会在这个礼拜宣布。白宫106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补充请求，还包括边境安全资金以及向以色列提供近140亿美元的援助，并为台湾应对中共威胁提供资金。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礼拜二说，这个是一个独特的机会，分裂的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取得成果的机会。几乎我所有的成员长期以来都对他们的选民说，我们需要修复边界，除非我们强迫，否则这届当局不会这样做。参议院共和党人已将批准向乌克兰追加资金的条件设为同时加强移民规则，减少从美国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数，并驱逐一些已经在美国的人。综合媒体报道，2023年12月估计有30万人越过美墨边境，创下了有史以来最高的纪录。近期中国南方多地持续降下暴雪，其中湖南暴雪已致10000多人受灾，广西桂林城区21年来首次降雪。综合媒体报道，中共中央气象台礼拜三发布低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两日，贵州、湖南中南部、广西中南部、浙江中南部、福建、广东、广西东部等地最低气温或平均气温比历史同期偏低5度以上，部分地区降温达到7度以上。据气象台消息，礼拜一上昼，湖南13个县市区出现大暴雪，部分地区出现特大暴雪，全省23个县市区的积雪超过10厘米，部分地区超过20厘米，最多达到29厘米， 呢次湖南全省暴雪已造成万几人唔同程度受灾，4800公顷农作物受灾。此外，因低温雨雪天气，贵州同四川部分高速公路关闭，安徽合肥受寒潮影响，平均气温下降10度以上，市民纷纷打开空调设备取暖。当地电力负荷迅速攀升。礼拜二，美国国税局宣布将重新设计发送给纳税人的通知单，将通知内容设计得更简洁。美国国税局每年都会向纳税人发送约1亿7000万份有关抵扣、减免和欠税的通知。财政部长耶伦说，这些通知一直被批评太长，充满了复杂的法律术语，难以理解。1月29号起，美国将进入今年的报税季，作为简化通知计划的一环。美国国税局将在2024年报税季到来之前重新设计通知书。耶伦说，重新设计后的通知将会更简短、更清晰易懂。纳税人在打开邮件和登录线上账户时，就会看到不同之处。美国国税局还将更新通知的字体，并添加标题、图标和逐步说明等，以提高可读性。文件中亦添加二维码，引导纳税人访问国税局网页。由于修改量巨大，大部分美国人可能要到2025年报税季才会开始收到新版通知。礼拜二晚间，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总统初选结果出炉，川普以10%的得票优势获得胜利。之后，总统拜登在他的竞选团队发布声明中说，现在很明显，唐纳德·川普将成为共和党提名人。川普赢得了54.6%的选票，击败了他目前唯一的党内挑战者，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克里的竞选团队说，他将会继续参加竞选，直到3月5号超级星期二，届时16个州将在同一日进行投票。尽管拜登的名字没有出现在新罕布什尔州的选票上，但他还是赢得了礼拜二的民主党初选。该州超过一半的选民在选票上写下了他的名字。由于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人不顾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反对，坚持要在全国第一个举行初选，拜登去年10月底宣布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该州初选选票上，但在这个礼拜二他参加了自田候选人竞选活动。太平洋岛国努鲁宣布同台湾断交9日后，礼拜三该国正式宣布与中共重新建立外交关系。在北京举行的仪式上，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同努鲁外交部长安格明共同签署联合公报，正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根据该公报，努鲁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努鲁承诺不再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官方往来。王毅在签字仪式后对记者宣称，与台湾断绝关系是努鲁政府独立自主作出的政治决定。针对北京与努鲁重新建交，台湾外交部表示高度遗憾，并强烈谴责中共政权打压台湾的外交空间。台湾外交部重申，中共对外宣称的一中原则并非事实，台湾的主权地位亦丝毫不会因为该联合公报而改变。礼拜二，经过多个月的审议，土耳其议会批准了瑞典加入北约的申请。瑞典还需要经过匈牙利的最后批准，才可以成功加入北约。当日，安卡拉议会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了瑞典的申请，并将文件送交总统埃尔多安进行最后签字，然后将交由美国国务院在华盛顿传党。此举使瑞典即将实现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的目标。 2022年5月，瑞典和鄰國芬蘭一致認為，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加入北約是壓制俄羅斯侵略的最佳途徑。芬蘭已經在今年4月加入北約，瑞典的加入將增強北約的實力，加強它在北部的影響力，並提高它保衛東翼的能力。土耳其的批准通過後，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在社交平台 X 上發文說，他邀請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前往布達佩斯，就申請加入北約一事進行談判，這個是瑞典加入北約可能取得進展的最新跡象。星期三，一架俄羅斯伊-76 軍用運輸機在烏克蘭邊境附近墜毀。俄國官媒引述國防部的消息稱，飛機墜毀時載有74人，其中包括6名機組人員和3名警衛，以及65名烏克蘭戰俘。與俄羅斯安全部門有聯繫的頻道 BASA 在 Telegram 上發布的一段影片顯示，一架大型飛機墜落到別爾哥羅德地區亞布洛諾沃村附近的地面，爆炸並燃起巨大火球。當地官員說，飛機上所有人員都已死亡，墜機現場已被封鎖，一個委員會正被派往現場以確定墜機原因。俄羅斯和烏克蘭都已確認，兩國原計劃在當日交換戰俘。俄羅斯議會議員卡塔爾波洛夫在一次會議上說，這架飛機是被烏克蘭3枚導彈擊落的，他沒有透露他的訊息來源，但表示烏克蘭是要故意破壞換籌。而烏克蘭官方訊息部門就說，墜毀的飛機上載有 S-300 防空系統導彈。台灣新當選總統賴清德在台北總統府會見了美台商業協會訪問團。賴清德說，台灣在全球經濟中扮演關鍵角色，而且台美雙邊經貿合作發展很快，台灣非常希望這個能夠成為台灣未來加入印太經濟框架的重要基礎。賴清德在致辭中對美台商業協會訪問團團長、美國前副國務卿克拉奇表示歡迎，並感謝該協會長期以來對台美經貿關係的堅定支持。在談到中共擴張問題時，賴清德感謝拜登政府任內12次對台軍售，提供安全援助，履行對台灣安全的堅定承諾。賴清德還多謝美國方面在台灣大選結束後立即表達祝賀，並派出高級別跨黨派代表團訪台，該代表團包括美國國會眾議院台灣核心小組領導人、共和黨籍眾議員巴拉特和民主黨籍眾議員貝拉，已經在禮拜二抵達台灣，將與蔡英文和賴清德舉行會談。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